午5点，我是廖文强，跟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的好音乐，你再也不是最孤单的人哦。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宣布，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携手推动台北市国小学童气喘高危险群过敏源筛检计划，针对目前台北市国小一年级的全部学童筛检儿童气喘过敏症状，经家长问卷填答筛选出一次高风险的学童，将收到过敏抽血检验通知单与过敏原血液检验单，家长可陪同孩子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进行抽血检验。为协助家长深入理解孩子情绪发展并建立正向教养观念，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今天携手丽人教育基金会，结合中小学家长协会、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及家长联合会三大团体，共同推动社会情绪伦理学习家长为体验课程，透过体验式学习设计，引导家长从情绪觉察出发，进一步学习压力调试与同理关怀，强化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孩子打造更稳定的成长知识环境。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毕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03分，欢迎来到 FM88.7 政大之声的印地街，接近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Echo，
我是主持人 Melody。
那我们上一集呢是访问我们的乐团嘛，是你的爱团，
对。
我觉得他们的团真的是目前访到来讲啦，最最最最活泼，
很热闹，然后我们可能
很热，
对，很热，真的就是这里其实空间每一次录影我们都会觉得很冷，
而且我们都会提醒来宾说
那一次没有冷，
对，我们都会提醒来宾说哎，这个地方很冷，
要
多穿外
套，
但他们来的那时候只想脱外套，
对，就还是要再脱一件。
我觉得是被他们热情感化到嘛，就他们真的是很
活泼的团，
大家自己回去看上一集就知道到底多活泼，场面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就难以控制，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从音乐性节目突然就转一下变电玩节目，又转一下变感情节目，对。
因为他们都会自己带 tempo， 他们自己开始
聊，他们自己主持，自己说，那谁谁谁你说的？
对。其实换一个方向来想啊，对我们主持人来说，其实蛮放松的嘛。
我们不用一直想话去补那个空台。
对，但可能对于时间掌握来讲，我就要很紧张了。
对，
怕他们讲太多，感觉上一集就会剪得很痛苦的。
我会剪得很开心的。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今天这一集呢，又要回归到一个人了，所以应该在场控上应该比较好掌握一点了吧？
对。
那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谁呢？
我们先来透露一下这一个歌手是谁好了。首先呢，他是我们第35届政大金选奖获得了3项大奖的殊荣。
哇，3项大奖耶，代表他也是
厉害，
很厉害的前辈，
可以拿到3项真的很不容易。
金选奖我觉得在校园来讲算是一个蛮值得肯定跟蛮厉害的一个音乐性奖项，
因为参赛者非常多，几乎是全台的大专院校学生都会来金选奖参赛。
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比赛，所以代表这歌手应该在歌唱时上至少是有获得
肯
定。对对对。那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一个蛮独特的标签，就是他是台湾客家独立音乐的创作歌手。独立音乐这个就已经很冷门了，就他还加上台湾客家，就觉得哇，是个很值得表率嘛，就说很感觉只有他在这个领域中。
而且他这次也带来一个新的词汇嘛，叫做哈卡音底。对，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我们做音底街的音底。
对啊，没想到前面有一个 H， 那 H 原来是哈卡的意思哦。那第三个他的提示是什么呢？
就是呢，他最厉害的就是入围了2次金曲奖哦。
入围2次，刚刚已经讲到他得到金选奖3次大奖嘛，3项。那没想到他金曲奖入围了2次。
金曲奖应该是说
不止校园被界肯定，
音乐人的就是最高殿堂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连业界的音乐也肯定他的实力。那也希望他之后可能可以真的得金曲奖，所以就更高
的
殊荣。对，一定会，一定会。那今天呢，他带着他的第4张专辑呢，来到我们的印地街。那我们要访问的就是我们的黄雨涵。那我们等等呢，就来迎接他。那在迎接他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到他乃这张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曲，
叫做《无耻悲伤》。是来自黄雨涵的《无耻悲伤》。
那我们现在呢，就又回到我们节目的重头戏了嘛，我们就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黄雨涵。
嗨，大家好，我是雨涵，太高兴认识你。
哇，
对，雨涵是我们算是这一季第一次有邀到
客语的歌手，
有出客语专辑的歌手。
那很好奇，就是想先问一下，刚才我们进的那一首歌《无耻悲伤》的客语应该怎么念？
客语叫做“嗯是比熊”，
嗯是比熊。
对，
今天可能都要请雨涵来帮我们纠正，因为我们两个人 特别不太好，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的可以的。
好，那先前呢其实有稍微去翻一下雨涵的 IG 啊，就看到说，欸，你之前有 cover 过饶舌歌，以客语歌手来说，欸，蛮难得的，
是
之后也会想挑战吗？
其实之前这张专辑本来就想要挑战，但是因为那个客语的咬字比中文还要难很多，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欸，如果可能下一张吗，或者是下一个作品的时候再来挑战这样。
我觉得这挑战算是蛮大的，
是
光刚刚念那个客语的一些名称就发现它的，它有鼻音，
发音很难，
对，各种的发音的方式跟中文其实还是有一点落差在，所以如果它完全变饶舌那种快节奏的话，
可能会咬到舌头
真的。
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有讲到语言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聊聊就是你带来的这张专辑，对，
这张专辑叫奶嘛，
是吧？
对，奶
奶要用鼻音，
对
对。
好，那首先我们就是这张专辑使用了七种语言嘛，里面有包含客语、粤语、阿美族语、霸语、台语、韩语跟英文，
超多，
对，
好厉害哦！很好奇为什么会想要融入这些语言呢？
因为其实这些语言是我平常日常就蛮常会使用到的这些语言，对。然后我就想说，在我的作品当中，想要呈现我的生活的样子，所以就把这些语言通通放到我的歌曲里面。
哦，所以平常也会使用到粤语、法语这样子吗？就是比较特别的语言，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语言他们都有，我觉得用那个语言来讲力道是最强的一些单字，对，所以例如说粤语的话我可能就雷吼啊，对，就大家很比较常听到，就感觉哎，我用那个粤语来问候的时候感觉会比较，也不是生气，就是比较气势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在这些日常会小讲的几个语言当中，我就觉得，欸，如果我的 有一张作品我可以把它全部集结起来的话感觉会很酷这样，对，所以就选择在哪一张专辑里面放入这几种语言。
那蛮好奇就是为什么没有加入华语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创作期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也要把中文放进去，对，可是当我写完的时候，欸，我居然第一次创作的时候没有用到任何的中文，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对，因为毕竟还是以中文创作为主嘛，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之前写过的歌这样，对，所以后面就想说，欸，那既然这张专辑在创作期间都没有写到中文，那我就这次索性直接不放了，对，我们一样以客语为主去让大家去听，因为可能大家会对于客语这个文化或是这个听感上比较不熟悉，对，所以我觉得融入其他的语言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比较可以入耳，就可能你会以为哎，某首歌前面是韩文，你可能觉得，就是，哎，是一个很好听的韩文歌，但听到后来突然变客家话，大家就不那么排斥，就觉得哦，原来客家歌听起来也这么好听这样。
我一开始在听就是这张专辑的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发现有融入七种语言嘛，我们就在边听边猜，这里是用客语吗？这里是什么语？
那时候想说，欸，这到底是哪个语言？
我们听很久
那边开始从这七个语言开始去筛选，说应该不是阿美族语，那应该，
然后又看一下歌词好像是客语，
对，没错没错，就是让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小趣味，
可以去猜说，欸，这语言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觉得融合不同语言其实真自己听起来就是蛮有新鲜感，
没错，
那因为要学会这么多语言，或者说要甚至要用唱的方式去表达这些语言，你自己算是个语言天才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算天才，我只是很喜欢一直说，就比如说看剧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就会试着想要去模仿这个人他刚刚说的那一句话这样，对对对，然后模仿久之后，欸，那个语感就是慢慢的上来了，然后也觉得说好像语感会了，那我应该可以去学一下，例如说文法啊，就是更了解这个语言，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欸，我好像还蛮 OK 的在学语言这方面，所以就有了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这样子
慢慢累积下来，
对，
所以其实学语言的开始其实是从模仿开始的，
没错，
我跟大家学语言的习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模仿算是个学语言比较
你中文都已经要讲不好了，
对，我真的说要讲不好了我还要讲韩语台语，哇，太难了所以学语言用模仿的方式算是一个蛮好进入的捷径，然后就说一个形式这样，
算是对我来说是比较轻易 就是做到的事情，因为模仿嘛，我们只需要耳朵听到之后就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讲到，或是模仿他最像的样子。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学员更有力度的，就是先学脏话，对，一定是先学脏话。
哎、欸，真的，真的，语言都从脏话学起。
没错，没错，就是可能，我想要使用这个语言，我想到的就是脏话，你就骂出来。可能使用这个为母语的人，他们就觉得哇，你讲的真好，对对对，
很道地，
没错没错，
很有那个味。
对，
那有没有哪个语言在这张专辑可能用到七个语言嘛？哪个语言可能在发音或在学习上是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我个人觉得是法文。
嗯，为什么？
对，因为其实这整张法语是我唯一一个没有唱到的，对，就是我合作的嘉宾使用的语言。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呢是亚洲语系的，就是我比较擅长发音发出来都是亚洲语系的。那因为欧美的话，尤其是法文，我觉得法文就真的蛮困难的，有一些是听起来很像从这里发出来的，
喉咙这边，
对对对对，
这种嗓音，
没错没错。
有些音调，
因为每个语言他们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像客语的话这边就会比较多鼻子处的这样，然后法文就是这一块嘛，然后就觉得哇，我的喉咙发音好像学的不太像这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法文是最难的。
那因为语言啊，其实算刚刚讲过，就是它的发音方式也不一样嘛，那除了发音外啊，我觉得每个语言它可能可以表达的情境或是语境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跟有各自的特点。那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加入这个样不同的语言，让整个可能你想讲的事情可以用这个语言去包装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要够自然。就是我们在可能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一开始创作是有旋律，然后没有歌词，我可能就会乱唱一些字，然后那个字呢，可能它乍听之下可能有时候会很像客语，有时候会很像韩文，有时候很像台语，然后我再把那个录音录起来的 demo 里面，我就会觉得这段我唱的好像客语哦，我就把它写成客语这样，然后某一段就这一句很像台语，那我就写台语这样。对对对，
所以是尝试来听起来其实可以用这个语言去表达，就试试看写写看。
对，没错没错。
好，那聊到这边呢，我们先来听到雨涵的最新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人啊人啊，那我们请雨涵帮我们讲一下客语。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人啊人啊。
好，那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
讲人情安怎，甘无自动动摇，满山遍上情断，跳松跳海也奈何呀呀呀，
边听到的歌曲呢是雨涵的拧啊拧啊。
哇，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蛮大的特色就是它除了客语外，它本身也有阿美族语在里面嘛，对不对？
吟唱，
然后吟唱，
对
对
对，
吟唱的方式，
对对对。
为什么会想加入这样的桥段？
因为 我想要跟署名合作。对，最一开始原因就是因为想要跟署名合作，然后因为那时候在了解阿美族他们的文化背景跟所谓的吟唱，就是他们唱的是虚词嘛，那因为基本上客家话没有这种虚词的概念，所以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点卡住。对，本来是想要例如说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写好的词语翻成阿美族语，但是因为阿美族语他们的单字都比较长一点，对，所以后来就变成署名就决定来唱我们的客家话这样。对对对，然后我们中间那个段落的地方就用这个虚词，然后我们两个对唱的方式去堆叠出来。嗯，对，
蛮特别的融合方式。
嗯，对。嗯，
那自己在唱就是阿美族语的吟唱的时候，有感受到阿美族语的什么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比较多感受到的是我生理构造跟原住民的身体构造是真的差蛮多的。就例如说我们唱一样的音，然后一样的音高，一样的字，但他的声音不管怎么样就是比较穿透。
哇，
对，然后我的声音我就算很用力或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唱，我声音还是会被压过，那就是他们一个天生的，例如说因为以前他们本来就是要面对另外一个山去呐喊嘛。对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客家人也是，因为我们也有山歌，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那个华人的构造，对对对，我们的声带本身就比较声音就比较扁一点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就是后置的部分就会想说，哎呀，雨涵自己的声音又被盖住了、啊，所以我就是后置的地方调整的比较多，这样，
等于是后置还要再去调整一些细节，
对对对对，
被那个被盖住，
对，所以声音太亮了，非常猛，
难怪原住民都很会唱歌，
非常非常
穿透力很强，
对对对。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原住民语这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发现，应该说也不是发现，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母语逐渐式微这件事情嘛。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要来跟雨涵聊聊就有关母语这件事情。那身为歌手啊，蛮想知道说就是以一个大部分创作是以母语为主的歌手来讲的话，你认为歌曲可以帮助母语或者说在母语当中担任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我来说，其实我一开始会开始创作母语歌曲，其实我的初舞台也是在政大，就在政大金选奖。对，然后那时候开始创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有唱过别人写的客家歌，但是我听到收到的回馈都是我听不懂你唱什么，然后评审甚至说我没办法帮你打分数这样。对，可是同场可能有人唱日文之类的他就有分数，我就想说这不是台湾的母语吗？对，我就不相信那个评审他最好懂日文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生气，然后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个语言留下来。对，那我唯一想到我可以做的方式就是我要写歌，然后我把每一张专辑然后不同时期的我都把这样子我会的客语留下来这样。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保存，也是怎么讲，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可以去让更多不一样地区甚至是不一样年纪的朋友们去听到这个是台湾的客家话，然后他是龙潭的客家人，然后我们龙潭客家腔是长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的算是初心，然后也希望未来可以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创作。对，
那我自己很好奇，就是因为像比如说像我的话呢，我外婆那边会整个家族都是讲台语，但可能我自己就是也没有什么在接触台语，所以没有学得很好，就很好奇你是平常在家也会使用到客语吗？
我其实会蛮刻意的跟我的长辈家里的长辈们用客语对话。对，然后因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反骨，就是小朋友都会这个心情，对，就是你跟我讲客语我偏不要啊，
我偏不要听，
对，我就回中文这样子。对对对，可是因为你不常讲不常使用的话就会慢慢的忘记。对，然后甚至到后来是你只听得懂没办法使用这个语言，我觉得有点可惜。对，所以我除了跟长辈家里的长辈用这个语言之外，我的老师们就是曾经教我客家话的老师们我也会使用，只要我一有机会我在台北遇到对方是客家人，我就会直接用客家话跟他讲话这样。对，就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
先用再说。
对，先用再说，然后会讲的人他就直接回你，他说哇你也是客家人啊，就很开心，然后我们就可以 达到这个对话的效果这样、嗯、对对对、
嗯、所以关于语言还是要多用，
是
就是在生活上还是要去使用才能够理解或者说学习这个语言。
嗯， 嗯，对对对。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除了创作一般的母语歌曲以外啊、嗯、就是有一个蛮特别的是你有创作新客语音乐叫做、
嗯、H Indie。
对， H Indie，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吗？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喜欢 K-pop 跟 J-pop、嗯、然后那时候我在理解什么叫 K-pop 跟 J-pop， 它其实就是冠上了那个国家的名字，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流行音乐这样。那我就觉得诶，我写的是 Hakka， Hakka 发嘛，客家话，那我写的流行歌不就是 H-pop 吗、嗯、Hakka pop。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会很比较怎么讲，蛮骄傲的一块就是诶，我写的是台湾的客家流行音乐，这个叫 H-pop。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讲 H-pop 的时候，大家一开始能够联想到哦，原来 H-pop 是在讲 Hakka pop。
嗯， Hakka pop， 对对对。然后就会瞬间跟大家说哎，你想知道什么是 H-pop 吗？来听我的歌这样、
啊、勾起大家好奇心
没错没错，
确实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想说哎，到底什么是 H，
很好奇，然后就想去听一下、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H 是哪一个国家呢？哦，原来是 Hakka
客家，对，客家歌。
那这种方式对你来说，除了能够让观众好奇，或者说让就是不了解的人好奇以外，还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在跟不一样国家的人交流的时候， 你给他们听你自己的母语歌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酷，就是很特别，因为这个语言是他们没有听过的。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理解会以为我想要给他们听的是 Mandarin Pop， 就是中文的歌曲。对，那我就会跟他们介绍说哦，没有，这是在台湾的一个母语叫做客家话这样。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哦，原来就是在台湾还有这一块很特别的算是种族，对，客家人这样。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使用的另外一个语言也还有就是妈妈的语言，妈妈是印尼文，对对对，所以在歌曲里面可能有一些马来西亚啊，或者是一些印尼人，他们听得懂这个印尼文的部分，可能听一听想说哎，前面都是客家话，突然后面就哎，怎么会有印尼文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他介绍说，台湾有很多家庭是像我就是客家人跟新住民，有些是闽南跟新住民，对对对对，就是在台湾之前常见的一个家庭组合。然后在音乐路上，我觉得用自己的方式去传达也蛮能够达到一个算是国民外交吧、嗯、对对对对，我觉得蛮好的。嗯，
会有总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一个可能台湾社会的缩影，就是有各种族群兼容并蓄的感觉。
嗯，对，没错。
刚刚提到说会跟外国朋友分享那个哈嘎音地或者哈嘎 pop 嘛，
是
因为之前通常都是看到可能外国人讲台语或是听台语、嗯、但比较少客语这部分。
嗯，
那外国人一开始听到客语的时候通常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啊、
哦，他们会猜说这个是那个嘛台语吗？
嗯，
一开始会猜是不是闽南语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欸、不是，但是有点像，也是台湾的母语之一，但是是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少用的。然后我就跟他介绍是台湾的母语之一这样，就是叫 Hakka。 然后他们可能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很像粤语，
是
对，连他们听都会觉得哎，你们发音好像有点像这样。我就说是蛮像的，但是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使用
你就知道应该跟他解释一下。
对对对对对、嗯、
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是、嗯、也是来自我们雨涵新专辑里面的，
这首歌叫做念念是吗？
念
念念
念念，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吧。
你가그리워요저홍영은부에과디게편게삼네귀신토귀신토
在下一首歌开始前先休息一下吧。
大家好，我们是
GTM， 爱让我们变得勇敢，变得更强大，不爱你爱谁，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最年轻的声音，
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给我你的美，
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在你寂寞的心房，就让淋湿的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就让迷茫的双眼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为你发光，请听正大之声。
各位听众好，以下为您播报本周重要新闻。
接着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
太无聊了吧，有其他新闻可以听吗？
好想听点有趣的新闻哦。
据传 FM88.7 即将推出万众瞩目的吐槽节目，
每周四的下午6点到7点，
跟着特派记者雪莉、
社群小编史丹一起在挖奇狂新闻玩耍吧，
准备开始咯。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32分，欢迎回到正大之声 FM88.7 的印地街，接起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Melody，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嗨，大家好，我是雨涵，太高兴跟你一起玩。
反正刚刚其实我们聊了，不管是在以母语这件事情来创作嘛、那接下来当然要回到
专辑
本
身
嘛，
是，
就是这张奶，
奶
这张专辑，
对，
那奶这张专辑啊，是奶这个字算是
客家话的
我嘛，
对。
那很好奇说，就是这个以我自己当主轴，是想要探讨自我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概念想要传达出来？
其实，在这张专辑之前，我已经发过3张专辑。然后那前面3张专辑都是比较以比如说我是第三人称的视角，然后我去观察其他不一样，就是可能我想要探讨的事情啊，或者是我看别人发生的事情的那种角度。那这张专辑呢叫奶，就是它回归到我自己本身，所以其实有蛮多我的一些内心世界是从来没有向大家展露过的，对对对，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就也是第一次，然后也蛮怎么讲，算是欢迎大家来收听这张我的内心世界的一张专辑，对，
自我揭露，
没错没错，或者是哦，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跟我想象的雨涵不太一样？对，好像有新的不一样的怎么讲，算是可能听感上变得比较不那么直接，比较内敛，然后那个写歌的题材上也不一样，因为我以前都不写情歌。但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写了情歌，所以大家就觉得哇，长大了耶，雨涵。
我们现在是长大
了，长大的意思。
没错没错没错，记录我自己的一张专辑。
感觉透过这张专辑可以听到有别于前3张专辑，就是你的不同面向的感觉。
对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很好奇说，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呢，除了也用不同的语言之外，还有跟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合作，你自己有没有对于哪一个合作经验特别有印象？
我觉得。那我就要来介绍，就是我跟一个香港的创作人，他叫 Win， 对，跟他的合作。然后因为在中间在这张专辑产出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是休息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不要待在台北，我就多去别的地方晃一晃，然后我就飘到了香港。对，然后到了香港之后，我想说，哎，那找一下我香港的朋友好了，然后就问了 Win， 然后他就说，哦，我现在在我的 studio， 你要来参观吗？我就说我要啊，然后就去参观了他的那个就练团室啊，然后 studio 之后我就说，那我们来写歌吧。 他就说好啊，
这么即兴哦，
对，非常 free。然后他就架了麦克风，我们就那边，我们就随便乱唱一下的，然后唱完要录完之后，就好像还不错哎，这样。然后我后来回台湾之后，我就把这首歌，然后就把它完整了，对，然后就是一首歌叫《四比熊》。
啊，音乐人的世界真的是好糗，就是这么突然就生出了一个歌曲，
但是算是跟我以前蛮不一样，因为我是 J 人，所以以前都会那种有规划，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规划，对。然后这首歌这张专辑其实蛮 P 的，就是有点随心所欲，那我们就是顺其自然的状态的。
喜欢这种创作模式嘛，就是这种灵感一来啊，好啊，就直接写了。
我觉得要切换可能有时候要你知道规划一点，有时候就是要 free 一点的，就是比较不那么无聊的感觉，对。
就在这两个状态中
切换，
切换，切换。
对。
那刚刚提到就是最印象深刻的合作是《无时比悲伤》这首歌，
是。
那我自己最好奇的是《Running》这首歌，那为什么是这首歌？是因为去了解一下这首歌的，不管是创作背景或是歌词，就发现它是跟你生命历程最相关，是在讲你养的一只狗狗，
是
很可爱的小黑狗，叫做奇拔。
对对对，
那奇拔在你生命当中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在领养它之前，我大概前面已经错过了六只狗狗，就是我可能要去什么收容所都讲好了，然后可能当天出发之前，然后收容所人就说他已经被领养走了，就是之类的，
晚了一步，
都不一样的狗狗，然后
六只很多，
对，我就想说老天爷是不是不要让我养狗，对。可是刚好就是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去一样去收容所，然后就遇到了奇拔，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上天安排的，他想要让我遇到就是奇拔这只狗狗，对。然后那时候在领养他的时候，其实算是我的状态最不好的时候，对。那时候就是应该说写不出歌，然后我也不想听音乐的那种状态，
跟音乐隔离了，
对。就是哪怕它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压力很大，然后我想要逃离这种状态，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要有一个就是让我可以重心转移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如果领养了一只狗狗的话，我的心思就必须在想说我要怎么照顾它，它如果身体哪边不舒服的话，我要怎么样去照顾一只小狗狗，这样，对。所以其实领养它过后，我觉得我整人状态变蛮好的，就是我开始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做时间分配。以前只有自己的时候就想说还有时间啦，先耍废一下然后可能耍废一整天就没了，对。但现在就想说不行，他几点的时候他要去散步，然后我要在散步之前然后把什么东西做好，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找回自己原来的一些生活的节奏，觉得蛮好的，对。同时也觉得说你养了一个小动物，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对。开始知道什么叫做责任，对，是真正的责任。因为你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的话，他是怎么的，他是你是看得出来的
那个变化，
对。就是说我的狗它很亮，亮就是
毛色很亮，
对，
眼睛也会发亮，
对对对，它的毛色很亮，然后就是其他人看到它就你顾得很好这样，就是看得出来你的狗狗的状态，也代表说我现在的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蛮神奇的。
哇，它不止监督了你的生活节奏，也呈现你的生活状态，
对，很像一面镜子这样，
对啊，它完全就是一个镜子来呈现你的生活。
没错，
哇，这是养狗狗的好处吗？
是，
以后
突然想
养
狗，是，
对，突然也想养狗，
但也有坏处
坏处很多吗？
坏处就是它可能会因为狗狗嘛，它们咬东西是减缓它们焦虑，然后因为它是在城市的狗狗，所以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它可能还是多少会感受到焦虑，他可能会开始咬一些玩具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床垫啊墙壁啊，然后那个门啊之类的，对。
那你回家看到说你怎么咬的沙发或者咬的床，你会怎么办？
就不理他，因为狗最希望的就是你要一直无时无刻关注我，
求关注，
对，
陪伴这样。
你要让他知道生气就是不理他，他就知道我做错了这样，
他就露出他的汪汪大眼睛，對對對，看着你
飞机耳这样子原谅我原谅我的
好可爱，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到就是刚刚为奇拔而写的这首歌 Running。
当夜早上跳红虫，就感受到你给我光，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 Running。 那刚刚聊的是就是 Running 这首歌在你人生中可能就是象征起吧，对你的人生意义嘛。
嗯，
那回到你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开始在成为音乐人的时候，刚刚也有稍微提到，就是精选其实是你的初舞台。
是、
嗯、那时候其实你蛮常找寻各种样的演出机会。
嗯，
那现在的你也比较成熟了嘛，已经创作出了第三张
第
四张专辑了、
嗯、
那会想就是现在自己会想对当时还在努力追寻音乐梦想的自己说些什么吗？
哦，我觉得我很棒，就是棒的点就是尽管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未来会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是勇于尝试，然后虽然就是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好像得了很多奖，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比赛，都被刷掉这样，
大大小小都有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从大一就是学校那种校园比赛都有参加嘛，那如果预就是初赛跟决赛算各算一场的话，我这样算下来应该少说有超过四五十场的。
哇，我现在报名费找很多欸。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表演啊、嗯、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一场300块其实还好，因为那时候也有上就是在打工、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把这样子的钱投资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报名了很多，就是全台湾只要有学校有办那种木吉他创作比赛我都会去比。
嗯，
对对对，然后就
奖金猎人。
没有，那时候一开始被刷掉啊。一开始是付学费的，付到对，付到后来就开始收学费这样。对对，
但当初就是一直付学费那个阶段的时候不会感到很挫折吗？就是要怎么让自己振作起来说好他继续再
参
加
继
续
努
力这样。
我觉得我一个优点就是我是那种遇到刺激会越怎么讲越想要往前去克服的那种个性、嗯、对，就觉得
越挫越勇。
对，我说我被刷掉怎么可能，我一定可以的，然后就疯狂练习的。对对对，然后就会怎么样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然后后面就可以一直狂收学费。
收学费的时候大家就说哇你好强哦，得很多奖。然后我已经放弃，我已经不想说我前面已经参加过多场，就是那个选手可能每一年都会看到他、
嗯、
然后他是到后来我可能大三大四入选决赛的时候他才记得我是谁。
嗯，
但其实我很想跟他说我已经看过你三次了。三次，你在台上三次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等一下看到音乐人背后其实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嗯，没错没错。
那很好奇，就是从现在然后如果回首那时候一直在参加比赛的那个阶段的自己，那个时候的你是对音乐抱持着一个怎样的信念呢？
那时候就是非常热爱这件事情，然后很想要去赚取更多更不一样的经验。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怎么讲，我很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看跟我同年纪然后不一样类型的创作者。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哇他年纪跟我很一样，但是他可以创作出来以及他表现出的那种生命力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就很想跟大家学习他们的优点这样。对，然后这也是我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获得的蛮多的一个收获的部分。嗯，对。
那其实比赛到除了一开始就参加金选一路到后来，
嗯，
到现在其实已经入围过两次金曲奖了，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嗯，
那以这样的成绩要持续创作新的作品啊新的专辑，会觉得自己就是要处于一个高压阶段吗？
嗯，我觉得你说得入围金曲奖这个压力吗？
这件事情，对对对。
我其实觉得有没有入围金曲奖或者是得奖这件事情它不是特别的重要。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它是附加的，它是 bonus， 就是你做完这张作品然后刚好有喜欢的人喜欢这个作品，所以它是附加上来的。但是最大的那个你必须要克服就是你要产出一张你可以认可自己的一张专辑，所以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压力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就是我可不可以在现在这个岁数里面然后写出这张我想要创作出来的专辑。对，其他我觉得都是就是可以置身事外的事情这样。嗯，对。
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小礼物要准备给雨涵，是我们有将你的作品呢就是去访问一些路人，可能没有听过你的或是没有听过这张专辑这张作品的一些路人们。
嗯，
然后实际播给他们专辑中的某首歌曲的片段，然后来问他们的实际感受以及想对你说的话。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下这个小礼物音档。 然后来看看雨涵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哦，好期待。
想问一下你平常会听什么样的歌曲，像是曲风或是歌手之类的。
我自己平常在听主要以华语流行为主吧，那偶尔的时候会听一些 K-pop。
我比较常听西洋流行，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泰伦斯或是像 Sia 之类的那种曲风嘛，或那种唱腔。
我自己会听一些台语歌或是一些客语歌，像我蛮喜欢茄子蛋。那客语的话就蛮喜欢像黄连玉啊，他之前的灭人三我就很喜欢这样。
那等等呢会播放一段音乐的片段给你，听完后再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哦，没想到节目给我的刚好是客语歌，刚好算是我平常常听的歌曲嘛。因为我知道很少人会听客语歌，那这个歌手呢，我其实光听他音色就大概知道是谁了。因为我之前有在那个金曲奖的时候开始认识到他，就是我印象没错，这应该是雨涵吧，我猜。对，那金曲奖的时候就是有知道他有提名这样，那我所以才开始认识到他。那这张刚刚主持人说是最新的专辑吗？我觉得他这张专辑好像又更成熟了，就是在音色的展现上又更丰富一点。
嗯，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听，我其实听太出来是客语，我一直以为他可能是像粤语啊，或是就是其他的语言这样。然后，不过这首歌给我那种很放松吗，或者说很温柔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歌手的共鸣蛮有渲染力的，整体来说算蛮喜欢的。
那刚刚播的歌曲呢是歌手黄雨涵的最新专辑中收录的《时间在行》这首歌。那听完这首歌的片段后啊，你有什么话想对这个歌手说的呢？
那也希望他未来希望可以夺得金曲奖，因为他已经提名两次了，都非常可惜。那说不定在这一张最新专辑中呢，更成熟的表现就可以获得评审的肯定。那不论有没有得奖，就是都希望他能够持续的创作下去。
其实我那时候在访问的时候没想到说，这样有人听音色就可以分辨说，哇，这是雨涵
耶，好厉害，
很强。我刚才有点吓到，我想说，哇，他直接讲出我的名字，
大家你的音色其实蛮有特色的。
就是在客家流行音乐圈的话，当然我觉得我蛮特别的。
就是跟其他歌手比起来，就是一听就说，哦，这是雨涵的作品。
对对对，
尤其我觉得第一这张专辑中的各个歌也是更明显，就是展现出你的声音的那种个性嘛，或是特质。
对。
那你听完后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是有什么感受吗？
你说访谈的，
对对对，
就是刚刚那位算同学吧，是同学吗？
对，
谢谢你哦，同学，居然打出我的名字，我真的蛮开心的。对，因为我平常都要花一段时间跟大家自我介绍。对，因为大家比较少去关注客家流行音乐嘛，这样。对，所以听完这个访谈之后，让我知道，其实我做的这件事情是还是
有被看见，有被听见。
对，还是有人会真的很仔细的听，所以非常感谢你。谢谢。
好，那除了这个小礼物外啊，我们还要准备一个实体的小礼物。
哦，
这小礼物是我们根据你的人生经验吗，或是根据你的不管专辑好了，就是去挑选的礼物。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好，
在这里的。
在后面，
对，现在可以拆开来看看。
哦，谢谢，
可以直接打开来看。
打开，
应该很。我们准备的呢是一个很小的帽子，
哇，好可爱，
是可以给启发戴的。
对，这是狗狗用的，
可爱啊！而且是客家
花色，
对。我想说这黑色很符合那个启发的毛色，有没有？
天哪，好可爱。
对啊，你有一天可能带他去逛街或带他去散步的时候，就可以
戴
一个小帽子，
可以，
感觉很可爱。
因为我真的想说，我要买一个帽子给他，
这么刚好。
对，哇，谢谢你。
这是那个手工制作的客家帽、嗯，
哇，太可爱了。
刚好我们买完这个后，他就缺货了。
对，
谢谢你们，哇，这真的太可爱了。
希望启达会喜欢，
就把它锁死这个，
强制让它绑着。
对，就给我带着的。谢谢你们，然后改我放这里
一个小纪念、嗯，
谢谢。
那我们其实除了刚才有听到就是街坊的音档，还有这个小礼物之外，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更小更小的，就是我们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嗯，这首歌呢是来自克拉奇的《塔拉科瓦》。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当下在听完那个雨涵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它融合很多不同的的语言嘛，
嗯，
然后就会让我联想到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乐团叫克拉奇、嗯、那它也是在音乐上也是融合了，像它这个歌曲呢是融合了阿美族语跟日语，
嗯，
就觉得像这种不同融合不同语言的团体或是歌手真的是算蛮少数的，
嗯，
所以我就想分享这首歌给你听听看。
好的。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今天我们 Echo 跟 Melody 要送给我们雨涵的，来自克拉奇的，哇，这个有点难念，对，卡拉科瓦。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像刚刚听众所听的嘛，就是它融合了蛮多不同的语言。那回到雨涵本身，目前这张专辑已经算发行了多久了呢？
大概3-4个月左右，嗯、
还算蛮新的、嗯。
对对对、嗯。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是规划吗？
在2026年呢，我们应该说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吗？对，或者是一些演出吗？但在这之前呢，大家先听听我的《爱》这张专辑。听好听熟，然后我们可能会在一些音乐节上面见面吧，对，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到现场版的这些歌曲这样、啊、对，
所以大家如果先听熟歌曲就可以去关注我们雨涵的一些动态啊，就知道说哎，他未来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做演出或表演。
嗯，
那除了这张专辑外啊，自己在音乐上未来有什么目标或是有什么期望是希望可以达到的吗？
我希望我可以南进或是北进、
哦、
南进就是因为有写印尼文嘛、
嗯、
对，所以我希望可以带着我的作品跟当地的音乐人交流。北进的话可能就是写韩文嘛、嗯、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也希望可以去可能韩国音乐节嘛，然后跟韩国的音乐人有一些合作之类的。
哇，南进跟北进其实都蛮跳痛的，
你说大家连不起来的。
对啊，很难联想到说哎、欸，原来是可以同一个歌手唱出来不同的语种这样、
嗯、但我觉得我在算是 去年吧，2025年有达到这个一个小小的目标，嗯，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制作人他们知道我刚好会客语，然后刚好也会韩文，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被找去写了一个电影的主题曲，然后那个主题曲里面就有三个语言，中文、客语跟韩文的，然后我就负责写了韩语跟客语，然后那时候写完当下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要给九万八八跟郑勇唱的一首歌，嗯，对，然后郑勇呢就是我小时候我以前看他们出道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居然可以因为我平常会的这些语言，然后进而到2025年有这个算是合作的机会，这样
算是一个小小跟偶像或是跟算偶像嘛合作的机会，这样对，
是的，所以未来也希望那个我的北进跟南进政策可以顺利的达成，对，
哇，南进跟北进政策，
对，政策，对，
这拓展不一样的市场，
嗯，没错，
很期待未来的一些规划或是一些表现，嗯，感觉带出很多不一样的亮点，
对，希望可以这样。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到就是乃这张专辑里面的《时间在行》，嗯，那我们也是一样请玉涵讲一下就是这首歌的客语。
好，这首歌歌名叫做《时间在行》，
时间在行。好，那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记得要锁定我们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Melody，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的来宾
玉涵，
那我们就一二三向大家说拜拜，嗯，一二三
拜拜
拜拜。
是。